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反迫害18年，各界人士呼吁结束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反迫害18年，各界人士呼吁结束迫害。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集团一意孤行对法轮功发动了非法的文革式的疯狂打压和迫害。18年来，全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持续不断地向世界讲述法轮功真相，呼吁正义伸援，共同制止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群体灭绝式的迫害。7月23日，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纪念和平理性反迫害18周年的集会游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对法轮功18年来的坚持毅力和意志非常敬佩，指出中共的本质非常邪恶又虚怯，连讲真话的人民都要迫害。他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是完全不人道和邪恶，这种做法是人神共愤的。所以他的专权必定有倒台的一天，中共的专权也必然会面对人民的审判。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到场声援并发言表示，他知道法轮功学员一向无惧风雨，对此他深感敬佩。蔡耀昌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很多民众都已认清中共，中共政权危机的大爆发仅是个时间问题。他乐观相信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党羽会陆续被绳之以法。多位香港政要与中国大陆名士透过录音发言，立法会议员林卓妍表示佩服法轮功学员18年来的坚持，他强调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应受到尊重，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责必须追究。我觉得指控是相当严重，我认为中央政府必须要公布相关资料和容许国际的独立机构去调查事件是否属实。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认为，国际社会应严厉谴责中共长达18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活摘器官。他说，我们也要用所有途径去制止，不让它再次发生，因为实在太令人觉得这种做法残忍。前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表示，真善忍是现今社会应该提倡的。他斥责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才是在违法，中共才是邪党，腐败分子不抓起来，你把法轮功抓起来。他呼吁习近平要和江泽民的罪行切割，鲍彤强调，江泽民犯的错误你得纠正他。集会结束后，约1200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依序分为真相就是指路灯、和平理性反迫害、天灭中共、退党是福、法败元凶、解体迫害、法轮大法好、五大方正，在天国乐团引领下，从北角码头起步，途经铜锣湾、湾仔、中环等闹市区，游行至中联办， 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观看。
7月20日，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练功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佛罗里达州国会资深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再一次在国会山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在此确认对法轮功的支持和致力于停止在中国的迫害的承诺。共和党资深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达纳·罗拉巴克说，你们很重要，你们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一个历史使命，你们的使命不仅是推广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也是确保世人保持和平。新泽西国会众议员唐纳德·佩恩在集会上说，政府不应该决定个人的信仰，如果一个政府这么做，那么他就在攻击人类自由的核心，迫害对法轮功学员造成肉体、心灵和精神创伤。如果我们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你们的权利，那么美国就没有做到他说他要做的，那就是为所有人的人权。让我们继续努力。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基斯·罗斯佛斯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展现的和平非暴力精神的赞赏。他说，法轮功学员是人权方面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应吸引并启发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集会后，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盛大游行，从国会山西草坪出发，沿宾夕法尼亚大道前行，途经15街及宪法大道，最后抵达华盛顿纪念碑的西北侧。傍晚，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点燃蜡烛，静静地端坐，悼念过去18年来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7月20日当天，美国洛杉矶市等地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行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为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赞赏他们面对迫害仍坚持信仰的勇气，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长爱德华·莫里日前颁发褒奖，表彰法轮大法，并宣布2017年7月20日为西雅图市法轮大法日。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近千人于7月21日汇集在多伦多市政厅的内森·菲利普斯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上午集体练功，让更多市民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中午11点半集会，数名加拿大政要到现场发言支持，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毅力，呼吁停止迫害。集会后，下午1点半开始大游行。国会议员肯特说，加拿大应该对人权迫害公开发声，他希望在中国有那么一天，法轮大法的理念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上大声说真善忍，所有中国公民将享受言论和集会自由，所有这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民主权利。他说，基本权利及自由没有国界，他不讲具体的语言，也不跟从任何政治或其他团体，它是一种地球上人类的基本原则。在拒绝给予中国人这些自由方面，中共是最恶劣的犯罪分子。国会议员维萨斯纽斯基说，我相信通过真善忍，中国会有一个可实现的辉煌的未来。前加拿大参议员迪尼诺是国会法轮功之友创始人之一，他发言说，对我来说，来参加这活动是一种荣幸，我非常尊敬你们的勇气，能做这样的事，站在多伦多市政府前，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们应该保证这信息绝不允许消失。
7月19日，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到中使馆前，谴责中共18年前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呼吁停止迫害。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 Alex Nevin 先生说， 中共在全中国范围内残酷迫害法轮功已经18年之久了。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这场迫害都是人权的危机和对人权的践踏。我们聚集在这里，强烈要求迫害立即结束，法轮功学员必须完全被尊重。多一天的迫害都是不能被接受的，18年的迫害是全球的耻辱。加拿大安省议员 Jack McLaren 先生表示，知道18年来迫害一直在发生。他说，因此站在中国大使馆前，我想对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接受这些，这是错误的，非正义的，这是极其可怕的人权虐待。作为加拿大人，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这样的迫害。真善忍是我们可以遵循的美好价值的核心。我认为无论任何组织、任何宗教、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民族，遵循真善忍的原则都会让生活更加美好。
7月18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英国议会大厦前广场，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及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反人类罪行，并呼吁各界携手共同制止迫害，制止活摘。国会议员马修·奥佛德并带着助手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表示支持。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发出的信息就是要求立即停止迫害。
7月22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一起举行游行集会，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及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反人类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并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23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多位国会议员为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集会发来支持信函，他们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共迫害及强摘人体器官的谴责。国会议员伊恩·穆雷在支持信中写道，从迫害开始到现在已经18年了，这场不该发生的迫害仍在继续，这是不能接受的。国会议员克里斯·罗写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他们在被关押地挨饿、被打、被电棍电击折磨，这些都是对人权的攻击，我们身在西方必须持续地关注他们。我们必须持续地向中共的党魁习近平施加国际压力，从而促使将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绳之以法。
7月20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门前的日内瓦湖畔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18周年，揭露中共江氏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和制止中共这种反人类罪行。瑞士多位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写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50多名国会议员、州议员在给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扎伊德·拉阿德·阿尔侯赛因先生的呼吁信上签名，支持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签名原件已在7月20日递交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办事处。联邦国会副主席多米尼克·德·布曼在信中说，信仰自由是人类生来就承传有的，在对待他人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为了能够按照自己的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修炼者的抗争也属于这一范畴，他们是正义的，本身就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各级组织的支持。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亨利·拉帕兹也发来支持信，表示，我代表日内瓦公民运动和我自己，支持所有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恐怖迫害并仍在遭受迫害的人们，希望有一天会还法轮功以清白。他的真善忍、普世与正面的价值是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
7月20日，捷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中使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呼吁人们关注18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捷克两家主流媒体闪电日报、捷克新闻分别对法轮功集会反迫害进行了报道。
7月20日在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中使馆对面，举行了一整天的反迫害18周年纪念活动，于夜间举办了烛光守夜，悼念在中国被非法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7月16日和7月19日，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市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本市沿岸街和中共总领事馆附近举行系列活动，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已经持续18年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
7月20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七区中使馆前举行了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真相，联合起来，共同制止这场浩劫，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瑞典、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家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21日，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罗马著名旅游景点威尼斯广场举办了720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讲真相活动和烛光悼念活动。22日，德国巴伐利亚州法轮功学员在首府慕尼黑市中心举办了反迫害18周年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活动。
7月20日，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并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来自韩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民主维权人士等聚集在首尔广场，举行法轮功反迫害18周年集会及游行活动。
7月19日，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和众多法轮功学员在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办活动，继续向澳洲主流社会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澳洲勋章获得者、团结教会艾什菲教区牧师比尔库尔斯在集会发言时表示，我在这里是因为我不能远离他们，我非常相信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法轮功不是威胁，而是和平的信仰，我还相信自由能生存在我们之间，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出来说，不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过最适合我们的生活。澳大利亚天主教周报7月19日在网上刊登了记者 Catherine Sheehan 对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刘琳和贾明珍的采访报道，从刘琳一家遭受中共迫害的故事揭示了18年来在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7月20日和21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奥克兰市中心的阿奥提广场以及汉密尔顿市中心的克里克里罗阿广场集会，抗议中共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著名人权律师克里格尔在集会的演讲中说，我们希望新西兰政府谴责这一迫害，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并敦促新西兰政府效仿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6年通过的343号决议，谴责这一中共政府认可的强摘器官行为，希望所有的新西兰人都能了解迫害，并加入到结束迫害的队伍中来。毛利联合部落世袭酋长阿马托也到集会现场，他向法轮功学员郑重承诺，坚定地支持法轮大法，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行了纪念活动，呼吁各界人士都来关注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解体中共，结束迫害。7月20日当天，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吉隆坡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举行了集会，同时递交抗议信，抗议这场持续了18年的残酷迫害，引起许多官员的关注。
7月17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以功法演示、反活摘征签、烛光悼念、真相图文展示等形式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同修。
7月18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要求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李瑞凤、王成顺等十人2017年7月18日被非法判刑。李瑞凤被非法判刑7年，王成顺5年，崔涛4年，李少珍3年6个月，郝杰3年6个月，杨金玉3年，马宝坊3年，张凤秋3年，胡波2年，杨金凤1年。除杨金凤被非法处罚金5000元，其余9人都被非法处罚金10000元。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纷纷表示要上诉。
辽宁灯塔市烟台街道文化社区理论2016年1月20日被国保大队绑架并抄家，灯塔法院枉法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在沈阳东陵监狱八监区遭受了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准大小便，用牙签扎小便，用电棍电击，往嘴里吐痰，灌尿，掰指甲，烧毛等各种酷刑，人被关小号。6月下旬他绝食抗议，身体极度虚弱。
四川攀枝花法轮功学员黄林、宜宾市法轮功学员张志明、眉山市法轮功学员胡润莲等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药物等迫害，黄林还长期被强制吃安眠药，目前精神状况出现问题，但还被强迫下车间劳动。张志明70多岁，被强占了一个月之久，后来昏倒在地，被送到监狱医院药物迫害。胡润莲被折磨得腰杆已无法站直，身体十分消瘦。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16日，来自纽约和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举办了用英文召开的修炼心得交流会。19位学员上台发言，分享了他们在向内找、去执着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
2017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7月22日在多伦多大学的 Convocation Hall 评议会大厅召开。1200多来自加拿大各大城市和美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法会。20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他们在反迫害中如何修好自己，在不同项目或工作中体悟修炼大法的奥妙。23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的 Riverdale 公园排字，排出正法两个辉煌大字。
7月14日至16日，来自大西雅图都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肯特市丰收节庆祝活动。在这三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不仅参加第46届丰收节大游行并设立了摊位，告诉世人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在大游行中，法轮功学员制作的花车获得花车团体最佳社区主题奖。
7月2日及7月16日，德国法轮功团体参与了在卡姆市的休闲公园和巴德阿巴赫市的疗养公园举办的儿童节。美丽圣洁的莲花，安静祥和的音乐吸引了众多儿童和家长。法轮功学员向大家介绍法轮功，通过让他们学功，亲身体验学练法轮功的良好感受，使他们对法轮功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览6月30日至7月23日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的恩利市休斯艺术画廊举行。市长克莱因先生再次观赏画展，他感叹画作表现出超越世俗的高境界的美，并表示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应该来体验画展展现出的震撼人心的美和背后的内涵。
7月21日是比利时国庆节，首都布鲁塞尔为庆祝节日，在皇家大公园有一整天各种各样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此展示功法，并以蝶莲花等多种形式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许多人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法轮大法，并接过了资料。他们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希望学习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青岛黄岛区检察院对薛玉英作出不起诉决定。明慧网2017年7月22日有一则短讯，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对薛玉英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个所谓案件说起来话长，这是2015年8月23日发生在山东青岛黄岛区宝山镇集市上的事，至今已两年多了。那时因当事人薛玉英在集市上向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发真相资料，被宝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黄岛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起诉。期间黄岛区法院曾两次准备非法庭审，皆因不明原因延期，直到2016年4月12日才在即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开庭，后一直没有下判决书。2017年3月27日法院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薛玉英回家。2017年6月29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向法轮功学员薛玉英正式送达了刑事裁定书，准许检察院撤回对薛玉英的起诉。检察院于2017年7月19日又做出了对法轮功学员薛玉英不起诉决定。
2017年5月明慧网报道812人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所做的统计，今年3至5月份以来，全国各地出现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事件。2017年5月份81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人员绑架，356人已经回家，1942名学员被骚扰，382人被抄家，79人被判刑，42人被批捕，34人被送洗脑班迫害，154人因起诉江泽民被绑架骚扰，其中17人被绑架，137人被骚扰，5人诉江被判刑。中共公安法院非法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钱财803800元。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杜庄镇派出所迫害吕胜林。秦皇岛海港区杜庄镇人员伙同派出所把杜庄的法轮功学员王海燕绑架到看守所，骚扰腰站庄的杨素华后，又于7月20日上午11点对其辖区的吕胜林进行绑架。当时吕胜林正在地里干农活施肥。杜庄镇综治办的黄应东伙同派出所多名警察对吕胜林进行绑架，有三个警察抬他上汽车，但是抬不动。后来又找来五个警察把吕胜林绑架到了派出所，吕胜林被戴上手铐，手铐都杀到肉里了，身体在扭打中，胳膊淤血黑紫。吕胜林一直给警察们讲真相，并拒绝所谓签字，后来下午五点左右被释放回家。吕胜林家的私有财产被抢，电脑、修炼的书、四个卡、家具板柜也被他们碰坏了。
北京昌平区正在遭受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截止发稿前2017年7月15日北京市昌平区仍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共计21人，其中被非法判刑17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4人，被非法判刑正被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有郝福宁、封孝林、严峰、令福华、张明霞、张秀平、靳元涛、朱劲松、吕尚春、邹德用、刘慧荣、高秀荣、张红如、胡卫学、陈君杰、婉文、车勇。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北京市昌平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总计224人次。
严正声明，本周32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正义的邻居，山东来稿。2017年6月上旬，山东省栖霞市中桥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先后骚扰法轮功学员李静敏家、王成之、前高个庄陈培凤家、 洼沟村徐明兰家、东沟村梁庆学员等家骚扰，进家就拍照，还问练不练法轮功。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李继敏家骚扰时，李继敏说，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警察说，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你如果签个字说不练了，我们永远不来找你了。李继敏说，当初医院说俺是食道癌，学法轮功好了，俺怎么还能不学？俺不学哪有现在这个好身体，20年没病没灾的，俺要是退休的能给国家节约多少医药费。警察问，你多大岁数了？李继敏说，70多了。警察说，真看不出来。警察说，那你就签上海练。李继敏毫不犹豫写上海练法轮功。他拍着警察说，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王晨之家，家中没人，警察向在门口乘凉的几个邻居打听王晨之，邻居们都说俺村没有这么个人。警察问了几遍，邻居们依然说俺村没有这么个人。警察离开时也钦佩地说，你们这些人真好。
消除隔阂，警察关照。大陆来稿，去年春一天外出讲真相，在郊外不到半天就劝三退近10人，内心很欢喜，遇到一个打工的青年，拦住他就讲真相。不料他看到法轮大法好的字样，就把我一把当胸揪住。我劝他不要陷害练法轮功的好人，他竟说，我抓你可以领到奖金，至少200元。原来他要拿我去领赏钱，被迷惑欺骗的只知道钱了。本来我身上带了不止200元，但我不能买通他，贿赂他。修炼人只有用正念度过磨难。他大喊大叫，招来巡逻警车，把我送进派出所。所长搜了我的包，拿了我的身份信息，上楼去查公安网，查我的所谓前科案底。许多警察在大办公室进进出出听我讲真相。看到这些年轻活跃的警察，我心里好疼，我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分清善与恶的界限。我说明了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在干什么，迫害修炼佛法的大法弟子江派的许多高官打手都遭了恶报。没有人阻止我，头儿不在是向警察讲真相的好机会。有人拿了搜出的真相资料仔细看，有人拿走翻墙软件小光碟揣兜里。有个警察善意提醒我在网上下载资料要加重罪名，就说在河边捡的。有个警察暗中把搜出来的三退名单还给了我。后来所长下楼来制止我讲真相，说我有不少前科，曾被抓捕抄家5次，行政拘留或年龄大免予处理。说我最严重的是2015年8月，那年我73岁，召集多人以我为首写了起诉江泽民刑事诉讼状，这次要加重处理，真是颠倒是非。我说，你们说的不算，我的一切都由师父安排。下午，一伙近10个警察到我家抄家，有个警察搜走了我的转法轮经书，我见了就一把夺过来，紧紧地抱在胸前。两个警察来抢，问，你翻开看看是什么书？我说，是救命的书，转法轮。我随手翻开首页，瞬间闪一道金光，显露师父的庄严法相。两警察一看，立即缩手，面露惊愕之色，马上就把转法轮经书还给我了。非法刑事拘留前，警察要带去正规医院体检，我们修炼人本是无病的，不料这次却查出了许多严重病症，例如脑梗、脑血管阻塞、心动过速、高血压、肺炎、腰椎盘突出等。警察不给我看体检记录，但我听见他们和医生议论病情，有好几种病说有生命危险。回到派出所，可能要研究和请示对我的处理，编印黑材料，把我关在拘留室，好几个小时没人管。这几天，寒潮来很冷，我席地而坐，盘腿发正念。这次长时间发正念，感觉很奇妙。有一团能量把我全身包裹着，在体外旋转，很温暖。 明显感觉到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亲切而威严地护持着我，非常激动，无比的自在和舒适，周身温暖，只穿了一件 T 恤和薄夹克都不冷。直到第二天，警察开车带我去拘留所办了拘收手续，我就回家了。主要因为医院检查出重病，其实都是假象，真正是师父救我离魔窟，感谢师父。后来通知我去派出所拿取保候审的处理意见，我对所长和其他办案民警表示感谢。在所谓办案中，这是冤案，大家对我关心照顾，扶进扶出，尽量为我开脱，主动为我办了拘留所拘收手续，使我脱离牢狱之灾。感谢所长和警员们对我关心，希望他们完全放弃迫害法轮功，争取得到做好事消灾保平安的好报。所长对我的话有点意外，也有所感动。我向警察们讲这番话时，大家都笑了。我认为做到了跟警察们消除敌对情绪，为警察的得救打下基础。
人心与因果，大法弟子帮我免了一场灾祸。河南省林州百姓来稿，去年冬天村子里修路，邻居没经过我同意，趁我不在家就把我家的边墙给拆了。我回家一看，气得嚎啕大哭，和邻居理论，邻居和我吵架。我就给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打电话，丈夫说明天就回来。站在一边的姐姐是法轮大法弟子，劝我不要让丈夫回来，我听不进去，还和姐姐生气。吃过晚饭，姐姐带我到她的一个同修家，她的同修大法弟子耐心地劝我：一，你丈夫如果回来，自己要耽误挣钱，还花路费；二，你丈夫回来了，可能会和人家打架，如果自己受伤了、残疾了，后半辈子怎么过？邻居赔你多少钱能合适？三，如果把人家打残废了或出人命了，你赔得起吗？后半辈子怎么过？听大法弟子这样一讲，我恍然大悟，赶紧打电话不让丈夫回家，丈夫还是坚持要回来。大法弟子又和丈夫通电话，讲明厉害，丈夫就决定不回来了。后来，我老宅地上的房子盖好了，邻居叫我让出两寸做路，我让出了六寸，路也铺平了。我和邻居都很高兴。过年后，我和丈夫去找算命先生给丈夫算卦，看看今年运气。算命先生说，去年冬天他有场大灾祸，至少也是两条人命。我俩一听，大吃一惊，明白了，是大法弟子救了我们。感谢大法师父传出这么好的大法，感谢大法弟子，感谢真善人。
郴州日报社社长廖建华、出版部主任陈建平遭恶报。据郴州纪检监察网消息，2017年6月21日，湖南省郴州日报社社长廖建华、出版部主任陈建平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郴州纪检监察网消息中没有写廖建华、陈建平二人被审查的具体原因，但是翻开往日的郴州日报就不难知道他们被审查的真正原因。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来，郴州日报社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的邪恶政策。从1999年7月至2016年10月，郴州日报发表多篇假新闻，凭空捏造，恶意栽赃法轮功。2016年10月31日，郴州日报第二版发表污蔑诽谤法轮功及创始人的文章，此文完全是捏造事实，恶意诋毁。郴州法轮功学员去郴州日报社讲法轮功真相，要求报社澄清事实。报社的人说是郴州市610办公室，中共江泽民集团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要求报道的，然后就去610办讲真相，要求澄清事实。610办几次说他们要开会没时间，推脱。2016年11月14日，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又到郴州市委610办公室讲真相， 要求澄清事实，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610办说要找政法委解决，政法委说要找信访办，到了信访办又说要反映给政法委，互相推诿。于是法轮功学员又来到郴州日报，刚到郴州日报社门口不久，来了两辆警车，将肖小平、雷安祥、朱秋华三人绑架，非法拘禁在郴州拘留所4天。新闻媒体应该是以报道事实真相为宗旨，以传播正的、善的信息，引导民众向善，维持社会道德为导向的。而中共党魁江泽民却利用民众对媒体的信任，操控国家宣传机器，散播谎言，欺骗广大的民众，让民众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仇视真正能使人道德回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法轮功。这样的结果造成社会风气达到空前的败坏，使广大民众在无知中摧毁人们赖以生存的道德支柱，其恶行令人神共愤。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为什么说时候未到呢？延长的时间是上天在给犯罪的人改过的机会，如果不听劝告，一味行恶，将会自食其果。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心生魔造成巨大损失，大法弟子都在努力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但常常不知不觉就陷进了旧势力的圈套，甚至深陷而不知如何自拔。否定中带有认同，有着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成分。网上一些理性的交流文章个别也有这类问题，在此交流不对之处请指正。一、毁于自心生魔。天目开得好，毁于自心生魔的大法弟子太多了，各地都有惨重的教训。一些天目开得很好的同修，因为自幼形成的观念多，随心而化，导致严重的自心生魔，长期不能自拔，有的已经放弃了修炼。那些一毁到底的，都是一点点自我膨胀，不对照大法，一次次过不去，却一次次自以为是的，最终从反面证实了大法的警告。二、大法导航，才得不惑。磨难和考验面前，一念拖泥带水，势必造成困境艰危，只请大法指路，才能正念不迷。这里有个例子，不妨借用。一篇交流文章中写道，某些高层旧势力想借助作者，作者被带动，他们就不断蛊惑，直至作者开始否定，我本身就是见悟状态，不需要你再去做了。但因为不是彻底摆脱他们的纠缠，还是在动念跟着他们所说的跑，所以他们又说，现在大法修炼者其实对大法法理并不是很明白，天上也急，我们可以让大家整体提升对法理的理解，自然对今天正法的事有促进作用。这时作者还在犹豫，期间忽然想到师父讲的正法者，立刻回答，你们并不是正法者，凭什么要去这么安排那么安排，你只能是听从正法者安排， 而不是自己觉得怎么好就要去如何如何。随着此话一落，漫天金光弥漫，师父法身从旧势力身后展现出来，旧势力无奈退去，干扰也尽皆烟消云散。这个过程是很险恶的，所幸作者同修最后走了过来。比学比修，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对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的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我们认识到前两次考验，作者不断在动念，陷入了对旧势力提问的思考中，甚至被旧势力的蛊惑到了心里去。所幸师父把相关讲法打到他脑子里，他猛醒，没有继续接受干扰。在师父点化下醒悟，虽然过了关，但毕竟很危险，是一个经历曲折后显胜的例子。其他一些交流文章中的例子可能更正面，比如有的同修在见悟中、定中或梦境中看到旧势力的迫害袭来，当时就反应过来，同化大法的正念一出，瞬间否定，干扰瞬间化掉。发正念时何尝不是这样，旧势力袭来，甭管幻化成什么面目，瞬间否定，同化法则生，对抗法则灭。当时在交手啊，哪容你走神去分析邪恶的作战计划，全面铲除就完了。前文以病业为例，谈到深入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磨难来时的第一念很重要，一念之差，后果截然不同。第一念如果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就是认可、承认，承认中反迫害，自己加大了难度。就像我们前文讲的，面对突来的病业，有同修第一念是习惯性分析，是干扰还是腿偶然扭筋了，这已经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了，这第一念不符合正法要求。例文作者跟旧势力对话，原理也是如此，没有修出符合正法要求的彻底否定迫害的第一念，其实已经很危险了，这点我们大家必须严肃对待，不能掉以轻心。旧势力被正法彻底否定，他们的安排不应该存在，去看去辨析旧势力的安排，这样做本身就会受到旧势力的影响。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得越多。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过，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看就是接受，个人理解文中作者最后接受的上天法理培训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开始就偏离了，不断往自己脑子里灌旧势力的东西，这也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的原因。三，面对幻化考验，纯正的第一念，梦中、定中或者天目看到旧势力的幻化干扰，怎样才能正悟，做到符合大法在不同层次中的正念正行呢？很多同修的修炼实践表明，面对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动心、不动念，魔会自然退去。也有的同修认为当今正法阶段不同于个人修炼，面对旧势力的幻化干扰，第一念可以定住他们，然后布下天网，同化法可生，干扰法必灭，现场抉择，就地正法。法这么大，法中还有很多正面的做法，有待于我们继续礼物和证实。有的同修认为幻象干扰不是实质的迫害，其实在见悟状态中，这幻化干扰的本身就是现实的迫害，把大法弟子往自心生魔的死路上推，在见悟中没有比这更大的迫害了。你呆着不动，他们就把你一生的修行彻底毁了，放过这些旧势力，他们又同样去害别人， 师父在2003年就讲过，我必须得快，原来差距非常的大，不可思议的遥远。现在我能够在一件事情一出现的时候，我一下就已经抓到它一部分了。比如这个东西有100份，一出现我马上就能够抓住它了，然后瞬间就解决了。笔者理解，我们碰到旧势力也应该瞬间抓住解决，绝不放过他们，让他们同化法也是消除，不同化就铲除，彻底反迫害，是正法弟子的威德。四、其他自心生魔的因素。回到前文的问题，为什么该文作者天目宏观全局，看到在经济领域正实法的大法弟子全部陷入旧势力的迫害，要么有点钱就偏离法，要么苦苦挣扎，而作者挣扎10年才初步解脱困境，为什么不让他看到做得更好的？笔者认为，因为那是旧势力演化的幻象，这个假象在传递一个可怕的信息，你做的已经最好，没有再比你好的，这是拐弯的夸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自心生魔问题时讲，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
呀，
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露骨的夸，你能分清是假，拐弯夸就接受了，谁以假为真，谁就受他干扰。还有其他潜在问题，自心生魔的人心里都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因素，比如引用师父讲法，师父讲法含义高深，凭字面意思截取组成自己的语句显然不行。很多同修写文章引用师父讲法，往往都是单成一段，至少也得单成一句话，不能混进你的句子里去，如此等等。这不是表面采取什么形式，而是内心是否懂得时刻敬重的反应。我们看到前文提到例文的作者，他是受到了旧势力随心而化的魔的干扰，只有当事人彻底认识到，彻底排斥和清除旧势力给他渗入的一字一句一丝一念，师父才能给他彻底清理，那时才能还原纯净。五、经济迫害同样可能是假象。现在同修基本都知道病业迫害是一种假象，包括索命来的生死大关都不是天定不变的。正念彻底否定铲除同化大法，找自己修炼的漏洞，都能迅速改变，绝不能像世间小道一样在苦熬中被还业而还业。那么经济迫害呢？同样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假象，找到自己的问题，理性升华上来，正念正行，同样能彻底否定迫害，情况同样会转变，恢复纯正的良性循环。关键是很多大法弟子不信，陷入常人的经济困境，怎么看也没有出路。大法能挽回常人的错误？我知道一个同修，谁都说他是穷命，做生意不会，摆地摊一次挣不来10元，好像自长大就没挣过什么钱，偏要借钱做大，玩命苦干，三件事放一边，结果滞销被骗，先后损失近100万元，陷入绝境。后来归正，为正式大法付出更多，一年就清债，2年就富裕了。我们体悟到，真正同化大法，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只要在大法中修正自己，信师信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做大生意的同修也一样，也是因为偏离法，才被旧势力迫害得更大。同样不要觉得自己特殊，只要你归正，师父给安排的一定是良性循环。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像修炼人一样对待你眼前的那一切，就什么都能走过来了。你就想，如果一个神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怎么对待？当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这样想，你就那样去过，那样去对待看看。 其实家庭迫害、其他迫害也都是直指人心的假象，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都能破除。但是对师父讲法有一点怀疑，大法就无法展现全部威力。六，心如浮萍，反复招惹干扰。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同修反复学习某个学员的某篇交流文章，甚至有的学法小组都在学，还有的不念法了，念文章对照自己，看自己哪儿没做好，探讨如何借鉴文章的经验。这些同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长期学法没理性认识，好奇心也不去。好奇心是一种强烈的执着，永无满足，想让好奇心满足一两次，就让它隐去不再捣乱了，不可能，它本身就是欲望，会越来越膨胀，只有把它修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另外空间里，哪儿都是琳琅满目，非常漂亮的，非常好的，什么都可能动了心的，一动心你可能就受到干扰，你那个功就乱套了，往往就是这样的。好奇心、好事心不去，拓宽视野的常人观念被加强，真要过自心生魔关的时候，面对另外空间壮丽绚烂的幻化干扰，那就惨了。师父在弘音道中告诉我们，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大家都会背，但是关键时候法理被好奇心全面掩盖，学法不对照自己去执着，是当前太多太多的同修学法的普遍习惯和误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自心生魔这个问题时讲，不管修炼了多高，一出现这个问题就会一落到底，一毁到底，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不像其他方面心性考验这次没过去，摔个跟头爬起来还可以接着修，而出现自心生魔这个问题就不行，他这一辈子就毁了。这个大关太严肃了，不管修了多久，彻底被毁，没有挽回的机会。七，跌倒能奋起，干扰变好事。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虽然很多同修没到见悟，没到那关，可是对照大法置身其中，就好像自己也在那个考验中没过去一样，在即将进入见悟前预演，看到了差距，法理得到升华，不是大好事吗？只要我们把师父的相关讲法背熟牢记，洗掉常人观念，同化大法的要求，闯过这个见悟中随心而化的大关，并不难。当然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摔个跟头赶紧爬起来，在大法中洗净自己，重新开始做好，只要能归正，教训同样可以变成威德。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过，这样在风风雨雨中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威德，才能给后人留下有可说的有可讲的，才有他的经受不同磨难走过来的教训经验留给后人，他才具备威德。没有前人的教训，不知多少后人要重复教训，有了前面的经验，后人才有了宝贵的借鉴。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观念，从一丝一念否定病业假象。我今年46岁了，得法已经21年，得法前身心走到生命的边缘，得法后获得新生，这21年的修炼路让师尊操了太多的心。近几年我一直磕磕绊绊地走在病业假象中，有痛苦， 有无奈，有气馁，有迷茫，更有突破假象后的轻松、愉悦和欣喜，也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念，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师尊帮我解体迫害。2014年8月1号，七八个警察闯入我家，绑架、抄家，而且进门就气势汹汹，不由分说就打人。我被一个男警察一耳光打倒在床上，眼镜被打掉，我起身问他们是哪儿的，又被打一个耳光，后来用透明胶带在后背缠住我的双手，又封住我的嘴，隔了一会儿又撕去胶带，用手铐铐上我的双手。过程中我的内心平静如水，而且被打时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承受了。他们背靠我的双手，看着我不让我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忽然想到应该求师父啊，脑中想出师父救我的同时，我晕倒了，而且手铐也开了。那个打我的警察过来给我号脉，他说他学过医，谁也骗不了他，他一搭上我的脉，立刻很紧张地说我有很严重的心脏病，立刻把我拖到了大厅里，给我吹风扇，喂我冰红茶。我能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手和脚都像抽了的状态，浑身不能动，可是我依然感觉不到痛苦。他们把我弄到医院检查身体，血压很高，心脏出现很多症状，我被劫持到洗脑班，几天后起了怕心，没能做到彻底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要收监的过程中，我忽然有一阵心脏特别难受，呼吸困难，眼前全黑了，感觉好像真的要死了。可是我忽然觉得，即便是死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得了这么大的法，去留由师父安排吧。就这样的念头出来的同时，我看到一群穿黄色袈裟的众神从天而降，和神韵演出的画面一样，我瞬间没有了痛苦，感觉整个人无轻无重，心中满是宁静平和，还有一点点喜悦，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接着在登记时出现濒死状态，他们迅速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我知道是师父帮我解体迫害，帮我走出看守所。二，再遭迫害，挖出掩藏的执着，解体怕心。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出看守所后，心性没有真正达到标准，我一直笼罩在巨大的恐惧和压力之中，顶着巨大的压力营救丈夫的同时，还得不断抵制派出所、检察院和法院的骚扰。尤其顶着压力不去配合法院的传唤后，我离开家，那种怕简直要把我压倒了，要不是有同修的帮助、师父的加持，真的是走不过来。同修们总是提醒我、鼓励我、陪伴我，总是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提醒我，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让我在痛苦的时候背法，记不住有多少次了。在心里苦不堪言、无比酸痛的时候，跪在床上或蹲在角落里，一遍一遍地背能背下来的经文以及红吟中的诗词，背着背着苦慢慢就没有了，心中变得平静坚定，然后就又能走出家门做该做的事了。由于对各种的情的执着，在考验来时承受不住，身体不断出现状况，晕倒，浑身无力，主意是不想管自己。同修们和我一起学法， 帮我发正念，鼓励我要坚定，就这样一次次从磨难中走出来。但是身体时常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又让我很消极，总是过不去关又让我很气馁，自信越来越少。2016年10月又一次遭受迫害，我被诬陷为网上逃犯，被绑架到派出所，要送看守所继续迫害。我不断讲真相，反迫害，而且身体又出现严重病业状况。可是这一次感觉身体真的很痛苦，想多讲真相都没有力气。就这样，我有一点力气，有一点机会就给他们讲，不讲的时候就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迫害。就这样，他们又没能把我送进看守所，我又回到家中。回来后，我认真向内找，发现这段时间身体不断出现的病业假象，是因为有我承认他们的因素在。因为上次被迫害后，是以病业的方式解体了迫害，又因为总觉得会再次被迫害，所以潜意识中就不想让这种状态彻底改变，好以这种理由求邪恶不要再迫害，或者还想以这种形式免于被迫害。这种思维非常微妙，过程中一点没有发现，直到迫害发生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好像是悬在我头顶的一把剑终于落了下来。那一刻我反而什么都不怕了，很理智平和地讲真相，反迫害。当身体又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非常痛苦，好像生命真要结束了的时候，我问自己，怕死吗？很坚定地回答，不怕。怕被关监狱吗？也很坚定地回答，不怕。那一刻心中升起了无限的幸福，因为我觉得我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我有幸来助师正法。那一刻尽管我躺在派出所的地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可是我内心的殊胜幸福人看不到，可我相信众神都能看得到。很快我又反应过来，我不怕死，也不能被迫害死，我不怕被送进监狱，也不能被送进监狱。那不是师父要的，那是邪恶在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那是把参与犯罪的警察推向地狱。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一定要解体这种迫害。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又一次解体了迫害，同时也解体了那么长时间一直压在我心里的怕。三，改变观念，从一丝一念上否定病业假象。这次遭受迫害回来后，身体也一直很弱，还是时常出现一些状况，浑身痛，骨头都痛，或者头痛、腰痛、心痛、胃痛，或者出现很重的类似感冒的症状，发烧、咳嗽，浑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简直不一而足。过程中，同修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帮助我。同修们在我说话不在法上的时候，总是问我，你相信师父吗？要是真的相信，刚走进修炼大门的时候，师父不是就把我们的病业的根全拿走了吗？我们怎么会有病呢？那现在出现的状态不就是假象吗？是啊，不就是假象吗？那么在正法时期，要是他干扰了我们做好三件事，不就是破坏吗？不就是应该正念否定清除吗？就是因为自己还有修炼前病的影子，还记得那些病的名字，在出现状况的时候还愿意从表面上找原因，而不是第一念就在法上清除解体它， 正面对待他，所以被他钻了空子，一而再再而三干扰，也是因为自己主意识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吃苦能力差，还有求得人中幸福的根本执着，所以才总是表现这样的状态。真的很感谢过程中同修们一遍遍的提醒帮助，我一说我哪儿疼，同修就说把那个概念去掉，它落在哪儿哪儿就疼，或者用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的话提醒我，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让我真的一点点做到了忘了以前自己哪有病，忘了那些所谓的病的表现过程，慢慢的一点点的能做到出现病业假象就正面对待了。举个具体例子吧，有一次我出现严重的感冒症状，先是嗓子痛，火辣辣的，头也痛，接着开始发烧，浑身开始痛，骨头都痛，爬不起来了，心里很无奈，认为烧过之后会咳嗽很长时间，以前都是这样的过程，虽然没吃药打针，硬挺过来了，但是没在法上提高。这次同修提醒我发正念，否定他，把以前的过程忘了，我努力爬起来发正念，心想，是啊，我为什么要让他在我身体里肆虐，让他那样发展，干扰我做好三件事。发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正念，明显好转，整个人马上精神起来了，后来根本没咳嗽。真是惭愧啊，修了这么多年，怎么就不会在法上修呢？还有我总记得修炼前自己有心绞痛，左胸一疼，思维马上就想心脏又出问题了，好像已经形成了习惯。这段时间我努力从一丝一念上否定这种假象，不承认它，疼也不管它，不怕它，也不再说出心脏难受这样的话。有一次他居然疼到了右胸和右边的后背，我也没理他，很快就过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问我，老师，我能不能练功啊？我做绝育了，或者摘出什么了？我说这个都不影响的。另外空间，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我悟道，随着我们不断的修炼，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师父都给我们演化的金光闪闪的，我们怎么会有病呢？这个肉身出现点状况，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心性，转化我们的业力，给我们长功用的。而且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我们的身体都会转化成高能量物质带走，因为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应该是大圆满。四，无条件向内找，突破病业假象。在我不断受病业假象干扰的过程中，也经常接触到周围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我知道要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要帮助在磨难中的同修，只要状态好一点，我就去帮同修。我也知道其实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一定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不然不会让我看到接触到。在接触几个被病业干扰的同修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在真心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很多隐藏的不易察觉的思维误区。例如在接触被病业干扰的同修过程中，有几次只要去看病业中的同修回来，自己就会难受一段时间，不自觉的我就把自己的难受和病业同修联系起来，知道要去帮，又有点害怕。直到前几天在一个同修家学法，我又出现病业状况，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发完后 A 同修说我空间场不干净，他帮我发正念时腿很疼。 B 同修认为 A 思维中有怕的因素，把干扰我的邪恶看大了，邪恶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我们身体出现的状况都有我们自己要提高的因素在。我听后也很受启发，觉得这说的是我。我们做宇宙中最正的事，为什么要把邪恶看重呢？那不就是把自己看小了吗？把法看小了吗？原来我总是认为自己弱，怕别人的信息干扰我，怕邪物，不敢和走偏的同修接触，甚至犹大和丈夫同修接触我心里都不舒服。这次正好赶上我身体出现状态，小组的同修们要去和被假经文干扰的同修交流，我知道让我遇到了不是偶然的，我也应该去，可是对自己没信心，有怕。同修刚才的交流对我有很大的启发。12点发正念的时候，我问自己，去和被假经文干扰的同修交流对不对？回答很肯定，对，是维护大法，找回同修。那为什么不敢去？是有私心，那就应该去掉。我脑子里忽然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我坚定了信念，和同修们一起去。去之后，我们一起学法。学法的过程中，我很用心。学完后，病业状态一扫而光，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回顾这一段磕磕绊绊的一次次走出病业假象的过程，有多少师尊的苦心和承受啊！对师尊的感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也感谢同修的无私相助。写出来和同修们共勉，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